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1月10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我们为您准备了两个话题：一、高官恶意诋毁遭查处，他说了些什么？二、胡锡进称清零不可能，这算不算妄议中央？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出问题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据中共官媒报道，中共纪监委对黑龙江省委巡视组原副组长魏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调查，决定开除党籍、取消待遇，并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呢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在对魏斌的一系列指控中，罕见出现了恶意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罪名，虽未指名道姓，但所指何人不言而喻。魏斌呢，遂成为首例因诋毁领袖被查处的官员。这就令人回想起文革时期的公安六条中的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罪名。那么从妄议中央到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党内罪名个人化，这意味着什么？从政治站队入手，再以贪腐定罪，中共选择性反腐昭然若揭吗？习近平二十大立威，个人崇拜和寒蝉效应能否打造他的一统天下呢？好，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呢，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魏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于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一个地方级的厅局级干部，在中共所谓打老虎拍苍蝇的这个反腐运动当中呢，顶多有人说呢也就算得上一只大苍蝇，却引起了中共官媒竞相报道和海外媒体的一个广泛关注。究其原因呢，不外乎他的罪名当中多了一项恶意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那么我首先来请教华盛顿的魏京生先生啊，这项罪名听起来呢似乎非常罕见，那您怎么看这项罪名？他最有可能说了些什么呢？
我想可能他是议论的是这个习近平现在很多政策失误吧。
嗯，
因为这不是一个两个失误，太多了，我们很难估计，他不说是什么我们很难估计是什么。但是这个做法呢，就是媒体也跟着那个炒作，我觉得这个做法是警告那些退休的干部，因为这些退休的干部有时间，而且他们了解内幕，一般的听众呢都比较相信他们说的话，所以他们在这儿批评这个当局呢，可能是习近平最不高兴的一件事儿。
嗯，
对习近平来说，他最不高兴的一件事。
嗯。
而且这次这个罪名呢很有意思，叫恶意诋毁。恶意诋毁的意思就是说，第一，它是属于言论罪，就是你在家里说话，有人揭发你也不行。第二就是说，这跟文革时候那个叫恶攻罪、恶毒攻击罪是几乎是一样的吧，就是不同的文字表述而已。
嗯，
恶毒攻击的话，这个范围就太广了。随便就可以给你扣得上，警告你们这些当官的嘴巴要封严的，你们不能批评这个习主席，你批评了习主席，你们那就危险了，啊，你这个罪名就是现成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寒蝉效应，起到这个寒蝉效应吓唬百姓吧。
嗯，那么魏先生，我再跟进一个问题，都退休5年了，怎么把老账翻出来了？这是他以前说的话还是现在说的话呢？您觉得？
我想可能是现在说的话，以前他当官的时候可能还比较小心谨慎。
嗯，
一退休了放松了，可能亲戚朋友也比较多，周围的群众也比较多，说话就越来越得意，他以为退休就没事了， 现在就是告诉你，你这辈子都有事
儿。好的，那么他都说了些什么呢？我们一位推友啊，他在我们这个节目预告上啊，他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了什么呢？他说清零把阳性感染者隔离在猪圈里。有人问，那猪都去哪儿了呢？卫兵答曰，都去开二十大去了。这可能是现在说的话。这个但是江不忘湖说啊，另外一位推友江不忘湖说，这好像有人已经辟谣了，这是个段子，估计这是个段子，具体他说了些什么啊，没有人透露，可能啊大家随便开个玩笑而已。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地方媒体报道的这项罪名呢，在新华社通稿当中我们没有看到。新华社在卫兵的报道当中呢，提及了几乎所有其他罪名，但是呢，却把恶意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这项罪名拿掉了。我请教纽约于平博士，这是为什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贪腐干部名声大噪，全靠这一项罪名，那为什么新华社要回避呢？中共高层他要回避什么呢？
对，这个是非常那个难以去推测他的用意。我先来讲这个这条罪或者这条被指控的这些罪名的它的来源。
嗯，
刚刚大家都提到，这个是所谓的恶毒攻击罪，这是公安六条，1967年1月13日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的。为什么叫公安六条？实际上是公安要去执行，其实不是公安部自己颁布的。那么这条所谓的这个罪名，那当时因为中国没有明文的刑法，所以呢，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刑法的执行的一个依据。直到1979年，中国呢那时候要颁布新的刑法的时候呢，那是1979年2月份的时候呢，中共才把它废掉。因为这个条罪在文革当中受害者中有很多是他们自己人，对吧？包括这个中共的一些领导人都是受恶毒攻击罪的这个非常大的受害者，所以呢把它取消掉了。那么这条罪呢，其实呢在中国的历史上呢一直没有完全消失。我记得在胡耀邦当政的年代，就有人还继续来因为别人的言论而把别人抓起来。所以胡耀邦当时自己亲自下过令说，公安六条都已经废除了，还去就是说以这个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作为一个罪名，这是一个不可许取的行为。所以在胡耀邦这个年代，也尽管已经废掉这个公安六条，但是还在进行。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六四以后很多人因言获罪，那么这些因言获罪当时是在一个中国的一个刑法的所谓的这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上。当然1997年刑法修改了以后，把反革命罪把它取消掉了以后呢，那就变成了一个就是变成一个就是国家安全罪，危害国家安全罪上面。那么我们看这一条线路在中国历史上面，就是中共的统治历史上面，因言获罪这件事情是一直没有停止。
嗯，
包括到今天，你看刘晓波也是因言获罪，对吧？他不是一个说有颠覆国家的一个行为，他只是说发表了联署的一个是08宪章，这是个典型的因言获罪。
好的。
可是我觉得呢，我们看这条线路以后，还看另外一条线路，就是共产党党内的规则里，最近有一个现象，就是叫党规党纪逐渐凌驾于法律之上。
嗯，
而且呢，甚至被一些。体制内的学者称之为呢是中国的法律来源之一。
嗯，
有人北大的一个教授就公开说过，说共产党的党章就是我们宪法的法律的源泉之一。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说法啊，这个说法不是自己随便讲的，就是说你不要去看我们的这个现行的法律是怎么讲的，宪法是怎么讲的，要看共产党党章怎么讲的。那么同样也告诉大家要看共产党党内法规是怎么讲的，党内的法规，所以它又叫内规。那么一看2018年的时候，就2018年的时候呢，其实中共有个《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46条第3项就明确规定了一个完全一模一样的这个罪。这个罪的这个整个的提法叫做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或者诋毁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英雄模范，或者歪曲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和人民军队历史的，这个呢，它情节严重的要予以党籍处分，就是开除党籍的。那当然这是一个党内的内规，但事实上呢，这些内规呢，你注意看这个立法史上面，关于对英烈的这个诋毁和这个污蔑呢，已经被立法了，就是保护英烈法里面才有规定的，那是有罪的，那是判刑的。那么咱们当然今天出现这一条，我一点都不奇怪，只是说我们没有太注意这一条而已。
好，那么刚才啊， 于博士呢，把这条罪名的来龙去脉给大家比较详细的说清楚了啊。我们看到一位推友叫南风劲吹啊，他发表这个评论。南风劲吹呢，这位推友说，卫兵具体是如何恶意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不敢放到台面上来公之于众，就像只有罪名成立却没有犯罪事实一样荒唐。想当年公审林彪反党集团的时候，对五七一工程纪要被说成是武装起义的谐音，但具体是什么内容却讳莫如深。后来人们知道了具体内容，才知道是对毛泽东诸如上山下乡等恶政的批判。好的，那么我们继续我们这个节目的讨论啊，我们继续我们节目的讨论。这个我们说啊，新华社不提啊这项罪名，我们说它是瞻前顾后呢也好，投鼠忌器也罢，总而言之啊，恶意诋毁党国领导人这个问题太敏感，容易让人联想起文革时期的那个公安六条其中的一条。刚才这个于博士提到了，就是说恶意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现行反革命罪。我来请教魏先生，您可能对这个深有感触了，您怎么看现在的这个恶意诋毁与当年的恶毒攻击之间的这个联系？为什么
这个恶意诋毁、恶毒攻击都是很模糊的概念？可以任意给你套上，至于你说了什么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认为你是恶毒攻击了，就是给了这个统治者以随便惩罚别人的权利。这个罪名根本就不是个很模糊不清晰的概念。另外就是说，这次你们注意到，我都还没注意到，说新华社发通稿里没有这句话了。那么很可能呢，因为这个拿不出证据来。你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时候，你还可以把那个拿出来给全国人民看，啊，你说你看他很恶毒，但是你现在卫兵说的这些话，有可能都是些大实话，你拿出来以后，可能老百姓看了觉得很有同感，你等于帮助卫兵宣传了，这个可能习近平不太高兴，所以这些搞宣传的人也是两难，拿不出罪名来。可是呢，你拿不出罪名，你给人乱扣帽子，老百姓看了也不好看，两个都不好看，那还选一个，不要把咱们给绕进去了。
好的，那么看来有一些罪名拿不到台面上来，所以呢，有人说新华社这样做呢，其实是欲盖弥彰，欲盖弥彰，他要掩盖什么呢？就是掩盖好像，习近平也不是说不能批评，或者说干脆就不提了。那么习近平目前在党内和民间，大家都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日益成为摸不得碰不得的一个人民领袖级的人物。那么过去的罪名我们看到呢，是妄议中央啊，如果党，这是党内的罪名，妄议中央。那么现在这个罪名呢，就变成了诋毁领袖。我来请教于博士，如果从中共二十大后的这个政治生态这个角度来分析，您觉得这两个罪名有什么区别和不同呢？
这两个罪名呢，实际上是有内在联系的，区别是一个是针对事，一个针对人。那么当然，二十大以前很多的这个中共的这个关于所谓的领袖的权威建立呢，它并不是光光发生在二十大，是发生在二十大之前一系列的行为当中。刚刚提到的妄议大政，这个也是在这个基础人条例里面有明确规定的，它是第一条。然后第二条再针对共产党领导人这个高层，所以呢，他把这两个的联系起来，实际上所谓的以他的这个官方的言论来说，就树立党中央的权威。可是我们知道，这个权威的设立完全不是靠表面的维护他个人的这个说话的正确性，或者是政策的表面的正确性，而是靠实践来检验的。所以呢，在这个目前这个就是说，把从对这个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妄议重点呢，转到对个人。诋毁个人这个妄议重点呢，我觉得这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它反映了一个很本质的内容，就是说呢，现在看上去中国怨言载道，就是老百姓也好，这个包括党内的这些干部，甚至是高级干部，像卫兵这样，他也不算是非常低级的干部，是个局级干部，虽然他不是上到一个高级干部的，但是呢，他在中高级这个直接，这些干部实际上往往是一个承上启下作用的一个关键位置。 他们对中央政策的认可，对中央领袖所谓达到领袖的这样认可呢，实际上是这个政权危机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节点。为什么今天把它拿出来去说，甚至对一个退休官员进行这样的大张大发，甚至拿出来就做一个典型来，实际上是敲山震虎，就是要告诉这个政权的危机啊，它是靠很多官员必须要盲目的听从那个中央的指示，必须盲目的服从中央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权威，他才能得以为继。这我用一句话来讲，就实际上这个很普遍，在全世界各国都有这种样一种这种现象。实际上一个国家的危机是靠的法治，一个帮派的危机靠的是帮规。你把这些东西去如果去分析一下，它根本跟法律是没有什么关系，它是维护的是一个帮派的规则。所以呢，用一个不夸张的话说，这是一个中共黑帮化的这些具体表现，也是一个升级的表现。所以我觉得呢，这真的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悲哀。我们本来已经建立到一半甚至是开始往上走的这样一个法治的状况呢，被这些黑帮化的条款呢其实完全破坏掉了，这是一个让人令人痛心的一个事实。
好的，那么于平先生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说呢，国法跟帮规的这个区别。他说中共现在的习近平治下的这个中共的这个法律呢，好像更像帮规啊。我在请教魏先生下一个问题之前呢，我想请魏先生您评论一下这个问题。您觉得现在我们把这个卫兵这件事儿，就具体到卫兵这件事儿，我们把它说成这像一个国法所为，还是更像一个帮规所为呢？
基本上就像于平博士说的一样，这不是法律了，没有法律的那个规矩了。
嗯，
但是你说它像帮规吧，帮规也没有说不能够诋毁这个头头的。
嗯，
帮规的话，黑帮的帮规也是很严格的，也是有话要很明确的，你不能用这些模糊的概念。什么叫妄议啊？人家底下说句话有不同意见，你就说是妄议，这个帮肯定要散架子的，那肯定那要散架子。所以说这个既不像法律，也不像帮规，比帮规还要糟糕一些。
好的，那么我们来听听推友们的意见。一位推友名字叫让天更蓝水更清，他说只要说真话就是妄议中央，批评和自我批评早已退化成了表扬和自我表扬。卫兵呢，可能是又一个冤狱受害者。这样的冤狱呢，在地球上的某个地区特别盛行。好的，这是我们这个我们推友在回应啊，我们这个节目在推特上的一个这个啊，在推特上的一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这样的评论。我们接着来讨论啊，这个卫兵案件的另外一个让人诟病之处呢，就是选择性反腐。我们看到习近平第二个任期以来，许多大案要案都是先从不守规矩、背离两个维护这样一些这个党内的啊条文入手调查，然后呢再以贪污腐败甚至乱搞妇女等等来给你定罪。那么卫兵案件就明显具有这个特点。我来请教魏先生，这就是为什么外界舆论对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越来越不看好的原因。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你刚才讲的很对，他们现在这个特点就是这样。他按理说是你要给送到法院去，你得符合法律啊。现在的法官也不是那样像文革那样胡来的，很多法官也是要有根有据才能判。所以他们拿出那个你的腐败，现在的官员可能很少有没有腐败的，这样所以说所有人都可以随便的整你，整你的时候都行，但是整的时候还是有选择的，不是每一个腐败的官员都整，那样的话共产党可能就没有官员了，剩不下几个了。那么他选择的条件什么呢？现在给你讲明了，你诋毁的，你的恶意诋毁也不行，你恶毒攻击也不行，你反正就是你影响到我们总书记的威信了，或者影响到某一个地区书记的威信了，那这就是选择的标准了。明确告诉你们，选择的标准其实不是你的腐败，而是你不听话，或者说闲话了， 影响了什么那个党中央的威信了，妄议中央了，这样的情况下我才选择你。如果你乖乖的听话，天天喊习主席万岁，那可能就不会选择你。
嗯，
啊，这个选择的标准很有意思。
嗯，那么魏先生指出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如何定罪，如何选择给你定罪这个问题。啊，魏先生，我再请教一个问题，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具体到魏斌这个案件。魏斌这个案件有很多罪名啊，这个背离两个犯叫背离两个维护啊，背离两个维护，不守规矩，然后呢是恶意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然后下面又有一大堆什么拉关系、走后门。啊，十八大之后不收手，然后呢继续贪污腐化，啊，搞两性关系，乱搞两性关系等等一大堆罪名，什么都有啊，大杂烩。那么魏先生，我来继续请教，您觉得魏斌被查处，他是先因为他恶意诋毁了呢，然后开始立案调查，再找他其他的这个罪名，还是先有其他的罪名，一看发现这个干部不可靠，贪污腐化的干部，所以必须啊，把他拿下，然后呢，魏先生，您觉得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呢？
那应该是他的其他罪名早就有，但是呢，我没有选择你的时候呢，你这都不算一回事儿。今天我选择你，那就是后边这个。
嗯，
你今天在这说了怪话，恶意诋毁了，那我今天就选上你了，你就要倒霉了，甭管你是什么样的官儿，你退休了也不行。你退休以后说这些话也不行，啊，这个就是一个很明确的告示了。等于法律说法律的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要说怪话，你说了怪话那法律就管用了，你没说怪话那法律就不管用。
看来是政治问题在先，然后呢由于这个政治问题在查你其他的问题。那么就像魏先生刚才说了一句话，那共产党的干部哪一个经得起这么查呢？你一查经济问题呀、作风问题呀、还有什么贪腐问题就都出来了啊，就都出来了。所以啊，这就是选择性反腐，这个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越来越被诟病这样一个问题了。我们看到二十大之后呢，习近平首先他是在党内立威，就连胡锦涛这样的人物只要稍有异议都可以带离会场，更不要说魏斌之类的这样一个小人物了。那么就有分析说呢，说习近平若要实现一统天下，他需要两个手段，第一是个人崇拜，第二是寒蝉效应，这两种手段都要有。那么我来请教于博士，您怎么看习近平现在他的这个个人崇拜和党内这个寒蝉效应，习近平的威信和威严算不算已经建立起来了呢？
对，这个共产党历史也好，武强中外所有的这个专制政府以及专制的一些政党的一些历史表明，就是说呢，这个政党要维持下去，它要建立一个比较这个绝对的这样一个权威。所以在习近平他这个以及他的团队在做这件事后，他们深刻的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做权威有两种做法，一种就是说呢，靠你的这个行为来树立威信，还有一个就靠的刚刚讲的那些各种各样的惩罚性规则。那么我们回到为什么说魏斌这件事情今天变成大家关注的焦点呢？那么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说呢，以党内法规，就是我认为是帮派规则呢为核心的这样一条原系统性的规范呢，是来维护权威的，维护忠诚度的，它并不强调社会怎么样一个有效比较公正的管理，他强调的是一个对个人的一个认同，对个人的一个忠诚度。那么当然如果按照法治的原则来讲，这些都是跟法治的基本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法治强调的是公平正义以及保护个人具体基本权利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公平的制度，让所有的人都能够享受安全，而不是让一小部分人或甚至一个人来享受安全，而其他人都是不安全的。那么中共反腐这件事情，以及他通过这个对言论打压，包括对这个他们党内的这些官员进行处置，以这个言论的罪行进行处置，他的目的也都是为了他的这个建立这样的一个个人权威。而这些个人的权威呢，其实它不是我们现代社会需要的，而是我们现而社会所唾弃的。你看现在所有的 这个社联合国体制内的200多个国家都执行这种体制的，只有极少的国家，对吧？10个不到，或者说你扩大一点，就是威权体制算下来也就几十个国家。但是主流社会呢，是不管它是做得非常到位，但是都采取的是民主啊法治的原则。所以呢，在这一点上讲的话呢，如果你要树立个人主义，当然要通过各种手段，包括选择性的反腐。选择性反腐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中国的这个体制是一个制度性的腐败，它不是一个个人的腐败。我们讲的制度性腐败的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没有一个公平和公正透明的机制来监督它，也没有一个公平独立的一个司法体制来进行对它进行处理，而是靠的是一些内部的规则，靠的是一些黑箱作业。包括中国的这个纪委以及纪委这个同属下的所谓的纪监所谓的监委，这一切都不是一个透明公开的一个机构，他们都是一个秘密黑箱作业的。所以为什么人们对反腐不太这个就是服气，就这个道理。因为你他从前面看，早在这个2017-1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孙政才就是很明显的意思嘛，对吧？孙政才当时说他是党内的野心家，而他为什么他是要对领袖不忠呢？他要想另立山头了，所以呢，这必须把他去掉，然后呢，再通过反腐把一系列的官员去掉。所以人们看这个是一个系统，看就是个选择性的反腐，我觉得一点都没有这个错误。
好的，我们这个话题呢引起了这个观众的广泛兴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一些评论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啊，听听我们观众朋友们是怎么看这个问题。首先蓝花花，他说实际上呢是这位黑龙江前官员呢在跟自己很熟悉的朋友之间的一个谈话，因为彼此很熟悉，平时比较谈得来，因此双方是不设防的，加之魏姓前官员又退休赋闲在家，和好朋友之间说说政治上的敏感话没有什么风险的，哪知道这些话被曝光，魏姓前官员只能认栽，交友不慎呢。中共国的告密制在习近平登基这12年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有类似魏姓前官员经历的人可要以此为鉴，绝对不要相信自己认为放心的人。告密问题啊，另外一位叫连理，他说唯一的效果就是中国人民现在不敢随便说话了，言必称爱国爱党，虎虎生威。这个卫兵最后判的肯定比四通桥上的那位要重很多。第一，你自己屁股也不干净，装什么大尾巴狼啊？第二，你吃里扒外，不弄死你，我怎么能镇住场子呢？另外 ，Kenny M， 他说这个案件背后的推手是什么呢？怎么就把这个小官给拉出来祭旗了呢？我们听众观众他发表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啊，我们现在还剩下不多的时间，第一个话题啊，这样我请两位嘉宾呢简单的评论一下我们这个网友们的评论啊，不用每个人都评论，您只捡您呢感兴趣的来评论一下就好。首先魏先生，您对我们哪位网友的话感兴趣？您觉得？
我想给于博士刚才的话做一些补充。
好的，
就是你要有威信的话，首先你要有信用，就是这个树立威信靠的是你说话办事大家认可，你做得对，这样你才有威信。你如果光靠这个打压这个寒蝉效应的话，那个寒蝉效应说实话只是给你自己拉仇恨的，你不能让人家心里服气，口上服了但是心里不服，所以实际上这在积累危险呢，这个总有一天会爆发。网友们评论都很有意思，很风趣。不评论了。
好的，那于博士，您剩下半分钟的时间，您简单说一下。
我觉得其实每个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啊，或者说民众的这个智商还是很高的，大家都知道他这个背后动机是什么。那么换句话讲的话，现在他要求的就是有人人没有安全的这样一个环境，所以老百姓也有这个体感呢。刚刚那些网友表达的就这个意思啊，在这样的一种高压制度下，没有一个人是安全，可能这上面那个人自己也不安全，但是他会觉得他很安全。
好的，那么正向啊，这个我们这位观众叫连理，他说唯一的效果这样做，唯一的效果就是中国人民谁也不敢随便说话了，只能是言必称爱国爱党。 好，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我们感谢魏京生先生、于平博士的精彩点评。我们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进行第二个话题讨论。话题是胡锡进称清零不可能，这算不算妄议中央？继续欢迎观众朋友们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讨论第二个话题，胡锡进称清零不可能，这算不算妄议中央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胡锡进这个星期发博文称，新增病例要想清零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说，动辄全域静态或静默，实际情况是民众配合静态管理的意愿越来越低，各地财力也不允许，这种做法很难持续。进入秋冬以来，中国疫情四起，习近平放话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各地政府层层加码，封城造成的人道惨剧层出不穷。目前民怨四起，要求解封的呼声响彻南北，就连知名红二代陶思亮、爱国知名网红周小平、黄安等人都纷纷反水。动态清零呢，这个遭遇了空前的压力和挑战。那么胡锡进与习近平唱反调，妄议中央的罪名会不会扣到他的头上？为什么习近平不动摇，但民众却纷纷动摇了呢？动态清零会不会成为习近平政治上的一个化铁炉呢？好，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和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胡锡进是够大胆的啊！最近呢，他有人说他屡屡犯上。习近平把动态清零定为国策和总方针，但是胡锡进呢却说要想清零几乎是不可能的，各地静态或静默的做法很难持续。我来请教魏先生，胡锡进人称胡雕盘，一向呢以这个为党国辩护为己任，怎么现在突然唱起反调来了呢？
第一就是说他说的是实话，虽然在中国说实话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些雕盘的话，除了拍马屁以外，有的时候也说一两句实话。
嗯，
这个现象呢说明实际上在党内对于这个清零政策还是有争议的，在背后呢很多人反对这个清零政策，因为这个清零政策呢就像胡锡进说的，实际上你做不到。有些这个传染病，你像那个从科学角度、从医学角度讲，有很多传染病你不可能消灭它。虽然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消灭了好多传染病了，但实际上后来慢慢的又查到，又还没完全消灭。所以他说，第一他说的是实话，第二他敢说这个实话呢，那因为在这个清零这个问题上确实引起了广泛的愤怒。而现在是连地方官员都已经坚持不下去了，财政也困难，也拿不出钱来了，现在要让你自己掏钱做这个核酸检查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党内的反对习近平的清零政策的人呢， 可能就成为这个胡锡进后边撑腰的，所以他现在胆子比较大。
哦，魏先生透露出这个问题哈，这个背后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说呢，胡锡进这样说话呢，也许反映了党内这个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的确如此哈，这个胡锡进是什么人呢？政治嗅觉是极为敏感的啊，不然的话不会给他安个外号叫胡雕盘呢。所以呢，他既然敢这样说话呢，一定是他嗅到了什么啊？这是啊，很多网友朋友们这样说，一定是他嗅到了什么什么什么风声，什么风声啊？那么，魏先生，我再跟进一个问题啊，您简单回答我一下就好。您觉得，您刚才提到胡锡进一来是说了实话，二来呢，可能他啊反映了党内分歧的这个党内分歧的这样一个动向。那么您觉得？哪一个是主要的呢？胡锡进是要为民请命，还是呢他敏锐的政治嗅觉感到现在他要出这个风头了，哪方面可能更重要一点？
我觉得出风头这方面更重要一点，对他来说这个为民请命这个话题好像不在他的那个字典里头。他的字典里说如何拍马屁，如何迎合那个上边，现在可能我觉得党内和社会上对这个清零的政策的反对的声音已经非常强烈了，而且甚至影响到习近平下一步的一些计划，比如说武统台湾呢，你在老百姓这么愤怒的情况下你怎么武统啊？所以现在形成一个局面，就是说吃这个清零饭的这些大白，上上下下的这些大白，他们不愿意停止了以后，他没有外快可赚了，没有钱可赚了，他们吃这碗饭。但是其他的行政干部也好，是军队的干部也好，他们就觉得这个清零政策下去以后，你什么事儿都别干了，弄得一塌糊涂，老百姓什么都不愿意干了，而且你全都躺平了。那么这个情况下，其实对共产党的维持统治也是不利的，所以双方争论很激烈的情况下。这个雕盘先生嘛，他那个鼻子比较灵敏，他一下嗅到了这个机会，可以在投资政治上投资一把，这是他的主要动力。
好的，那么我们一位推友叫白马啸西风，这位推友呢啊这样评论，他说老胡妄议习近平的重大治国方针，确实该抓起来，会吗？不一定，我们看看。这个胡雕盘呢，他毕竟名不虚传，他唱反调也是以一副忧国忧民痛心疾首的面目出现的，时刻不忘啊。一方面，另一方面你看看他推文你就知道了，这个貌似一个非常公允的这样一个立场，但是身为中共党员，矛头直指人民领袖习近平的动态清零，尽管呢是出于爱国情怀和党员的赤诚，难道你就不怕被现在这个政治气候，你就不怕被扣上一个妄议中央的大帽子吗？我来请教于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可能的思路，或者可能的一个情况，就是在二十大以后，这个寒蝉效应非常明显的情况下，其实中共内部的言路已经被堵塞了。我倒不希望去猜测他的用意。我觉得呢，刚刚魏先生分析的很对，这一个清零政策，包括通过不是信口说出来那个就是不可为继的这个现象，是很非常明显、非常普遍，大家都能感受，有体感的人都能感受。你包括体制内的人，最近大家可能都看到，也有一个所谓社区书记啊，那么积极的去搞执行清零政策，这个执行到自己的时候，他又觉得不可以了，所以呢。还有那些打那个就是所谓红二代都出现这些问题，那么这一个现象是很明显的。但是由于呢，因为寒蝉效应，党内的言路已经被阻塞了。我想胡锡进，我们从善意方面去推测他可能想利用他的网络流量来向中央建言，去取消或者说呢是修改或者哪怕是微调这个清零政策。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往上再递交他的这个言论，过去他们有内部的一些什么报告啊，或者类的这些渠道去向中央所谓的提出他的这个政策建议，但是二十大以后告诉你的，你们都要就是说晋升或者叫你闭嘴，那怎么办？他呢，其实 红木毕竟你如果看他的博文呢，他往往都是把一个问题说的四平八稳。
嗯，
他讲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讲哎呀，客观上是不可能清理，所以呢，他也给自己留了后手。他向中央建言，他没有办法，没有渠道，他通过这个方法。然后他也告诉这个说，因为我不是说反对，实际上没有办法去维系，所以他用的一些这个修辞的手段呢，也是给自己留有余地的。所以我觉得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很可能不是说他嗅到了党内有什么分歧，也可能并不是说要反映民意，但是呢，很有可能呢，就是他们这一些过去被认为是党的这个一个非常忠实的声音的人的话，他也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向中央的表达一种下面的意见，就这个可能性是还是比较大的。当然不是他没有这个为民请命这样的一种胸怀，他如果有这个胸怀，他就不会讲那么多假话，讲那么多就是维护这些非常荒唐政策的这样的一些所谓辩论的言论的。另外一个问题，我想可能简短的说，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自五四以来我们一直讨论的问题，民主与科学。前面我们讲的言论自由，那就是跟民主制度有关系的，后面这一个其实是科学。很遗憾的是，五四已经过了100多年了，中国还是在这两个问题上纠缠不清。可见我们最高的这个领导层，他们的这个智慧的多，就是非常的这个知识水平是不高的，所以我觉得我是非常担忧。
好的啊，这个于博士呢，对中国的目前的政治生态、政治这个政治气候非常担忧。但是我们推友们担心什么呢？担心胡锡进的安全。因为你反对习近平的动态清零，那你是不是妄议中央啊？甚至是不是恶意诋毁呢？啊，我们一位推友叫 BM， 他说持反对意见和怀疑态度的同样被列入清零范畴。但是另外一位推友叫 Hank Chow， Hank Chow 74，他说只要王沪宁还在位，习雕盘就会安全。看来我们网友关心的呢，主要是胡锡进个人的安全问题。尽管胡锡进反对清零，但是不需要担心他的安全，但是他时刻不忘措辞谨慎，避免赤裸裸的妄议中央。但是另外一个爱国网红周小平可就不客气了啊，他因为清零铁拳砸到了自己身上，一度呢气急败坏，不惜破口大骂起来。另外还有台湾艺人呐、黄安呐、红二代陶思亮等等，都加入了抨击的行列。我来请教魏先生，您怎么看这些本来是爱国爱党人士的这个心态变化呢？
只要触及到你的切身利益了，那么你可能就要暴露你的真实想法了。平常伪装起来很好。我记得那个哪儿，吉林有一个网红，爱国网红，也是平常很网红，但是真正触及到的切身利益，他也跳出来开始骂共产党了。像这个周小平啊、黄安这些人，他们那个平常的爱党爱国啊，那是为了挣钱，为了挣流量，为了拍当官的马屁、拍当局的马屁等等。但是真正触及到他们的切身利害了，你看他们也要跳出来了，这个所以说这个清零政策呢，我刚才也说到，就是这个清零政策和现在习近平做的一些压制性的这个打击这个不同观点呀、实际上在给自己拉仇恨，也是在给共产党拉仇恨。这些连这些拍你马屁的人，最后都被逼反了。是官逼民反，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连这些一贯拍马屁的爱党爱国的人士呢，现在也被逼反了。这的确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这个现象。那么这些爱国爱党人士的这个反水，成为一个指标性的事件，说明动态清零是多么的不得人心。如果像胡锡进呐、周小平这个台湾的爱国艺人，以及老资格的这个红二代都忍无可忍了，那么民间的怨言就可想而知。我来请教于博士，有人说反科学、反人性的动态清零呢，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这样一个地步，您如何评价？
对，这个就是我们普遍的，我们在国内都有亲友，而且呢，我们在国内的这个微信各个群里面都普遍的反映，清零政策本身是反科学，因为它 所依据的那个这个决策的这些证据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们中国，我一直在讲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是世界应该是一流城市，也是跟世界这个医学界啊各个界是接轨的，他们不乏一流的专家，但是这一流专家的意见呢现在已经被他们就是置若罔闻了，他们不去听这些专家的意见。原因什么？因为他们自己的认知跟专家的这些所提供的一些证据呢，它有落差的。他们不认为、不相信这些专家的一些看法，甚至还认为有阴谋论。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在中共的这个高层，他们都认为，这个让中国这个什么对外进行再一次开放，这是一种阴谋。这个阴谋呢，就是说呢，那导致中国将来就是会出现大量的那些什么这个症状以后呢，就是让这个中国是变成那个一个非常就是抗疫非常差的一个国家，是共产党的一个威信。特别是习近平把抗疫成功作为他这个基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政治的最亮丽的一点的时候，他更不能忍受。其实他不要忘了，我刚刚一直说六五四以来，我们大家一直在强调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接受民主跟科学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价值观，这是我们现在需要面对的。而其实没有这种历史观念，也没有这种基本的水平来判断这些事情。如果他没知道，他能够是很虚心的去听科学家的意见，听医学家的意见，他不会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清零政策。那当然，清零政策呢，它落实到这个每个人生活中间就是一座大山。那现在这些红二代也好，那些体制内的人也好，都去积极维护这些体制，这些所谓当大政方针的一些人，现在也有切肤之痛了。那么切肤之痛，人们都知道，我们这个所有的人，他的这个作为动物的这一个本性，就是按照他趋利避害的这样的一个习性来进行的。所以呢，他们现在提出这些对清零政策的批评，我觉得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有一部分包括在海外的那些人提出对清零政策的批评的那些依据，以及这个所基于考量的那些基点，和这些在国内网红是支持政府的那些人现在出来反对清零，他们基点是不一样的。这些网红是觉得自己利益受到损害，甚至生命安全受到损害，所以他们基本上所表达的意见不是反对中央这样的一个政策，而是经常去说的一句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恶的一句话，就是说基层层层加码，好像这个错误在基层。他们实际上也非常小心的避开了对中央的这个议论，他们只是把其罪的就是责任的归咎在地方。当然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我们也很清楚，他们是不认同这个清零政策的。
嗯，
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注意他们讲话的这些口吻和我们在评论这个政策的那些起点是完全不一样。
好的，我还是抓紧时间给大家选读一些我们听众观众们的评论。啊 ，Luke Lin 他说：“你们确实不了解中国，胡的小作文不指向中央。”不是指向中央，而是助中央将不满导向过度防疫的那些基层干部。魏 Z 他说，胡锡进那种的话没有必要去过分解读，他既然能够说出来，说明是商量好的，是告知人们不能清零，才能有借口坚持清零。佩 Charles 我觉得胡锡进的每一个帖子都是经过习近平办公室授意的，是有目的的。 Relax，如果胡雕盘被禁言了，那就是妄议了，如果没有那就不算。墙内人他说，按照中国当前的国情，清零或者共存，中国人均ICU 和人均医疗资源而言，当前不共存是最优解。虎虎生威，其实习自己对于是否继续清零也是处在一个模棱两可的态度，这才让胡发了个话试试水温，否则借胡十个胆子他也不敢放此厥词。鱼次郎他说，中国不可能一步回到文革年代，而是必须一步一步调整，而中共这种先缩紧全员管控，把人逼入绝境，等人们快崩溃的时候再大人物出来讲真话，营造快解封的氛围来安抚人心，用这种手法把中国人往文革的环境拉，所以这套收放模式将会一再重演，直到中国成为西朝鲜为止。看来我们听众观众呢对这个问题呢都各有各的看法，刚才发表了许多啊，我们接着我们的这个问题来讨论。这个习近平的崛起我们都知道，他离不开 人民的旗号，所以说有人说他也是打着一种民粹主义来崛起的。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时刻将人民的冷暖和幸福感挂在心头。但是动态清零却出现了一个相反的结果，叫害惨了各阶层的民众。最近看到跳楼自杀事件接连发生，官民警民冲突那是层出不穷，民众解封呐喊响彻全国各地。我来请教魏先生，上面我们分析了爱国爱党人士的反水现象，现在我请您说一说我们一般中国老百姓的心态。有人说大部分老百姓其实还是支持动态清零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这不可能吧。这属于这个胡说八道的说法。清零这个政策呢，还不像其他的一些不好的政策。清零这个政策牵涉到所有的人，没有人能躲得过去。你甭管你是支持共产党还是反对共产党，你都躲不过去。除了有特权的少数的官员以外，他们可以不用清零，坐飞机满世界跑，回来以后也没有隔离。其他绝大多数人，99%以上的人，都在受害。你怎么可能得到大家支持呢？这是一种胡说八道的说法，不可信。
您觉得不可信，但是，魏先生，您觉得不可信啊？但是我们一位推友叫于东，于东，他说中国有自己的考量，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来采取对应的措施。另外，刚才一位观众也发来这样的评论，他说，这位观众叫墙内人，他说。按照中国当前的国情，清零或者共存，应该是清零还是共存呢？他说，根据中国的人均 ICU 和人均医疗资源而言，目前不共存，也就是说清零是最优的解啊，最优解，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那魏先生，您怎么评论这些民众的看法？
这个说法自相矛盾嘛。你说医疗资源不足。所以清零你就是要医疗条件特别足的情况下你才可能做到清零。医疗条件不足你当然就做不到，采取什么策略呢？你总得有对策吧。所以世界各国现在通用的这个方法就是说这个和它共存，在这个共存当然也是很复杂的一套做法了，各国也不完全一样，但是共存呢是比较现实的，就是你不可能有那个非常高的非常高的医疗条件，中国更不可能有。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怎么能说清零就是最好的呢？你做不到的情况下你怎么能说它是最好的呢？那不可能的事情，自相矛盾的说法。
好的，那么魏先生认为呢，这是这个自相矛盾的一个说法，但是的确还是有大量的这个推友，大量的观众，他们不同意魏先生的说法。比如我们这位袁六六，他说不管控的乱成什么样，不想让管控的都是想看中国乱的吧。还有一位叫追之清，他说零成本是最低了，不然医院接收量不够，老年人承受感染风险非常高，我是不希望我父母得新冠的。庞浩然，可是完全放开也不行啊，我觉得应该讨论更好的方案，而不是一味的反对清零。我们的确在这个问题上啊，我们看到呢是有这个是有不一样的看法的。有人说呢，清醒的有识之士无论如何是越来越多，也包括原来一些爱国爱党的这个粉红及红二代等等，但是我不愿意用这个词啊，愚昧之人呢，你却永远就唤不醒他们，啊，好在啊，我们看到随着三年清零弊端不断暴露，中共党内和领导层似乎也出现了分化。我来请教于平博士，我们且看清零闹剧如何收场，动态清零会不会成为习近平的一个化铁炉呢？
对这个。刚刚其实大家都有讨论到，习近平在这个清零政策上，他从一开始坚持到现在，甚至作为他执政的一个标志性的所谓的成就。那么要不叫他转弯，我觉得有一个网友说得很好，他要转弯，他要需要慢慢的转弯，他不大可能一下子否定自己。那么据我了解，这个也有各方面信息来证实呢，中共的高层是有这样一个 所谓的研究这个怎么样结束清零政策的这个后果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小组，那么据说是王沪宁挂帅，要去怎么样去研究有效的开放，并且呢不能造成大量的疫情。那么这种情况呢，这个出现的也意味着其实清零并不是铁板一块。如果我们回顾中共的清零政策，它也经历了不同阶段，开始清零是绝对清，后面又说动态清，然后呢上海清零封城那么长时间，造成那么多天怒人怨，然后上海市政府居然会公开说我们从来就没有封过城，对吧？他的一系列的说法修辞实际上是给自己留了后路。他的意思说我们采取最严厉的这个防御手段，但并不意味着你们现在发生的那些苦难啊或者是悲剧啊都是这个我们这个政策造成的，而是执行政策的那些人不当操作造成的。所以你在基层经常看到有人拿着国务院的这些规定说，你看你这个在搞清零这个做法是违背国务院某条的，但是呢上面这些所谓大白们就说我们是按照你们上面这个指示来的，我们并不是说自己乱来的。所以呢这个两个矛盾特别体现在这个今年夏天的时候，那个李克强，对吧？那个总理李克强在那个一路上的这个就是访问的时候，他都没有戴口罩，并且呢他一直强调民生，强调经济。所以呢这一个两种看法在党内是一直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种应该说博弈的。但是我觉得呢，请大家不要忘记，所谓绝对权威这样的一种专制现象，它就能解决这个矛盾。它最后如果说解封，如果说把清零政策给它进行了改变，实行改变，它一定会找一个自圆其说的理由来说它的清零政策还是正确的。那么这一个东西一体现在各个文件上面，体现在各种做法上面，实际上包括我刚刚讲，也体现在未来他要去用这个小组得到的结论去告诉民众，我们这样一种做法也是清零的一种做法，而不是说呢我们把清零否定掉了。因为这个我们从中国文化下面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叫名正言顺。现在这一切的过程用清零政策来说，它就是个清零的这个名。那么其实这往下怎么做它有可能会变化的，所以我不觉得在未来这个中共改变政策的这个过程中间，习会觉得有什么尴尬，或者是不是他的滑铁卢？他重要的是建立了他个人在中国社会、党内以及国家权力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所谓权威，所谓一个就全面的权威地位。以后就像毛一样，任何东西都可以解释得通，因为如果出现责任，底下人会替他承担。所以呢，我不认为这个是他的滑铁卢。倒是我在想，可怜很多的苍生，他们的健康的牺牲、经济力的牺牲，甚至人命的丧失，都作为这个权力这个游戏的这样的一个牺牲品，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
那么魏先生，我最后请教您一个问题吧，简单回应我一下就好哈。很多人都认为习近平在动态清零这个问题上应该是栽了大跟头，或者像有人说这个可能是他一个滑铁卢。刚才这个于平博士不认为是这样，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说他是一个滑铁卢呢，也不一定，因为实际上他搞清零的目的呢，是要控制老百姓，让老百姓训练老百姓，让老百姓变成习惯性的奴隶。
嗯，
所以他不是针对这个疫情的。你要针对疫情，你让那些医学专家自己讨论出一个好的东西来，这才是正确的。你又不懂。你非要这个政策那个政策由你来规定，实际上这是在压制和训练老百姓，把老百姓训练的服服从从的、老老实实的，这是他的目的。
好的，那么魏先生说得很明白，就是看似荒唐，但是其实别有目的。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魏京生先生、于平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我们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呢，专访美籍华人作家、电影编剧严歌苓女士，话题是一个比小说更荒诞的中国，还有一个话题是回首芳华，焉识来时路。好的，我们听众、观众、网友朋友们可以通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跟我们互动。我是许波，我们下次再会。